传体评书，言归正传。
在长春桃源路我们居住的那段时间，可以说是苦中作乐中的美好时光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头一个，水泡花卖得相当不错，每天能保证10元钱左右的收入。另外，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虽然杂乱，并没有发生意外。我们白天卖花，晚上做花，形成了规律，就跟上下班差不多少。有时候积累的花多了，我就放了心了，抽空就到一楼老刘大哥家里去给他们讲三侠五义。上文书咱说了，由于我这张嘴能白话，把老刘家一家人以及他们的亲戚邻居全都吸引过来了，大家把我围在当中，看作圣人一样。回忆起当年我说书的情景，心中还觉着挺得意的。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我手里头积攒了将近400块钱。那时候的钱比较实在，4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，我心里有了底了。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或者水泡花不能卖了，我们也不至于揭不开锅，或者是瞪眼挨饿呀。因此倍感欣慰。单说有一天，我们又到武商店门前去卖水泡花。到了长春之后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儿卖花，因为它是闹市中心。我还记得在满洲国的时候，这个地儿叫三井公司，那会儿就是热闹中心，撂地摊的做买卖的非常多，也没发现管理所的人和民兵，所以这撂地的能有几十倍。那天我们一如往日正卖水泡花，我发现有个大个子在我眼前一晃，我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沈阳的刘宗仁刘大叔吗？他怎么到了长春了呢？前些时我们还给他写过信，说您老不必为我们操心了，也不必为我们做水泡花了，现在我们自己能做了，请您老人家放心，有时间就到长春来串串门。我们现在住在桃源路一个舅们的家里头。信发出去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见着刘叔的回信。今天突然刘叔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使我倍感意外啊！我急忙跑过去热情地打招呼，刘叔，我在这儿呢。刘叔一回头看见我了，因为我跟惠丽不在一起，惠丽那儿卖，我离远处在那儿放哨。刘叔看见我之后来到我的面前，笑了两声，小子行啊，能够自力更生，自己生产水泡花了。我说刘叔，我这点手艺还不是您教给我的吗？这碗饭是您赏赐的。刘叔说了，方才啊，我看了半天了，我瞅瞅长春这块地硬不硬。所谓硬不硬，指什么说的？就是市场管理的严不严，东西好出手不好出手，这叫硬不硬。但是我看了一圈，我觉着比沈阳要强得多呀，真是一块黄金宝地。不仅武商店这不错，一商店二商店门前都挺热闹。如果行的话，将来我把你妹子也领到长春来，咱们一块卖水泡花。我说当然那是更好了。我马上招呼惠丽，别卖了，咱们家来了贵客了，你刘爷爷来了。惠丽赶紧收了摊儿，也热情地跟刘爷爷打了招呼。我们领着宗仁大叔返回桃源路，权贵一看宗仁大叔来了，也非常热情啊。刘叔啊，你怎么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来了？刘叔说了，嘿嘿，我干嘛打招呼啊？沈阳离长春又不远，打张票登上火车就到啊。哎， 另外呢，我想看一看长春的市场行情。方才我跟天方说了，这地不硬，买卖好做，真是一块啊黄金宝地啊。权贵连忙点头称是。这时候那个舅妈从外边回来了，她不认得刘宗仁，权贵赶紧给介绍，这就是我们的恩人刘宗仁刘大叔，这位是我舅妈，叫徐雅琴。双方打过招呼之后，宗仁大叔坐到床上，他打量一下这间小屋，哎呀太小了，你们这几口人怎么个住法，连转身都困难。我说可不是吗，如果我们都像您那么高，那就麻烦了，幸亏我们个儿比较小。刘叔是哈哈大笑。为了迎接刘叔，当天晚上我们在附近的饭馆摆了一桌给刘叔接风，刘叔啊吃的是非常高兴。当天晚上也住在桃园路，这住处就发生了困难。舅妈一看是非常通情达理，舅妈说这样吧，你们几口人住在床上，我到一楼去找宿去，找宿就借个地方住。因为他跟老刘家关系不错，当天晚上我们通宵长谈的，把离别后的情况详详细细各自讲述一遍。到第二天早晨，权贵又到饭馆买的现成吃喝款待刘叔，吃完了我们照样出去卖水泡花，刘叔在后头跟着，还要继续观察市场的行情。一看我们买卖做得相当不错，100多个货几个小时就脱手了。刘叔回来之后对我们说，你们做这个花啊欠研究，惠利一边卖，我在旁边一边看，照我们做的那花差多了，颜色也显着老旧，另外你们做的小腊鱼小腊鸭子那都不成形啊，颜色也不好看，你说这地儿要不好怎么能脱得了手呢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来了也不能两天就走，我利用这段时间呢把我所会的精华全传授给你们。我一听是喜不自胜啊，真是感谢刘叔，不仅赏给我们饭吃，还要传授我真实的本事。从第三天开始，权贵跟惠利去卖水泡花，我留在家里一边陪着刘叔，一边听刘叔给我介绍秘密，怎么打石膏模子，怎么染纸，怎么染苞米叶子，花应该怎么搅，剪子应该怎么下，等等等等，把着手交给我三四天。过去我在沈阳也学过，不过那是走马观花，经过人家一点拨，我这才明白哦其中的奥秘。刘叔重点告诉我，你要买纸一定要买制图纸，记住没，就是设计那样的纸，不要买一般的蜡纸。同时还告诉我，要着色必须买德国绿，这德国绿比什么全强，虽然它贵一点，但是着色之后非常鲜艳。我听罢之后是牢记在心呢。刘叔在长春住了将近一周，有一天权贵乐着跟我商量，天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现在咱舅妈单身一个人，刘叔也是单身一个人，我打算给他们介绍介绍，让他们结合在一起，你以为咋样？哎，我说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说这事儿我梦不开张嘴，不知道舅妈乐意不乐意，也不知道刘叔是怎么打算的，这事儿只有你去办。权贵说我试试，可能当天他把这事儿先跟刘叔说了，从刘叔的表情上来看，刘叔是愿意的，愿意接受这个舅妈。可趁着刘叔不在的时候，权贵又把这个事儿跟舅妈说了，舅妈显着很犹豫，他是举棋不定啊。这会儿我正在屋里，我就问，我说舅妈呀， 刘叔这人是大好人一个呀，热心肠，不过有时候爱发点脾气。男人嘛，谁没有发脾气的时候，是不是呢？家庭的日子过得也不错，你们两个人要结为夫妻，你就不必发愁了。你何苦到街道去糊纸盒去，是不是？今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。老太太说，你说的完全符合道理，我也仔细的想过了。不过这一周以来，我发现这刘宗仁有点霸气，不像当初我们老头那么温柔。我跟这种人结合在一起，我就怕男人发脾气，我心眼又小，恐怕我接受不了。这个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吧，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再说。所以舅妈当时就没有吐口。又过了几天，宗仁大叔就问我们，你们俩跟你舅妈说没说这个事儿？权贵说说了。他什么意思？权贵说到现在他没有回答，他说他考虑考虑。宗仁大叔一听就不高兴了，哼，他还考虑，真是个穷鬼呀，嫁给我吃喝不愁，有啥可考虑的？难道我这模样配不上他？你瞅瞅他这个穷家，趁点什么玩意儿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他考虑啊，我还得考虑呢，这事儿往后就甭提了，全当没说。刘叔说这话的时候有点生气，权贵劝说了几句，发现刘叔没有什么松动，也就不接这个茬了，这段婚姻也没成功。后来刘叔走了，临走我送他到火车站，刘叔说了，我这次从沈阳来到长春，也是考验考验你们家人品如何，如果对我好，我就把真实的本事传授给你们，如果对我不好，忘恩负义，我就不传授。结果我来了一看呢，你们两口子对我是真心实意的不错，所以我才倾囊而赠啊。这样吧，你们回去吧啊。现在我们在沈阳也过得去，如果沈阳实在吃紧，有可能我们就到长春来，关于住处嘛，好办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租间房。我这次来就带着户口本来的，咱是合法的老百姓，花钱租房子，政府不会干预的。我说那当然了，您跟我情况不一样。刘叔全交代完了，登上火车，我们双方辞别。我跟权贵又返回桃源路，按照刘叔交给我的秘密，我开始操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、啊！果然，我们再做出的水泡花，皮革提升了好几倍，花也显得鲜艳，小腊鱼、小腊鸭子也好看，所以就更成了畅销品。每天我们带100个货不够用，起码得带150个货。我是念念不忘刘叔的大恩呐、啊！有一天，我们卖完水泡花，三口人在重庆路饭馆吃饭，权贵笑了，我天宝，有个事儿我没跟你说。我说什么事儿？你说刘叔这次来为啥高兴？我说咱对他好他就高兴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吗？我给了刘叔300块钱呢。我一听什么300块呀、啊？啊，你都给了刘叔了啊！老头说了，传授手艺没有白传授的，授人一句便为师啊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后来我问刘叔，你要多少钱？他说你看着给吧。我一想太少了，拿不出手去。就这么，我拿出300块钱给了刘叔。我说他要了吗？当然要了。为啥老头那么高兴？我一听啊，真有点心疼啊，真不容易啊，起早贪黑存了这么点钱，撅出一大半去。但又一想，人家刘叔说的不无道理啊，人家为什么替我们白操心？为什么替我们做活啊？ 还传授给我们手艺，这不应该报答吗？所以给了就给了吧，我们辛苦一点，多卖一点，也就把钱攒出来了。又过了一个阶段，我们果然手里头又攒了三四百块钱，形势是一派大好。在此期间，有几次我几乎都忘了我是个逃亡者，忘记了肚大连跑，忘记了人家追不追我的事了。入秋之后，天渐渐凉起来了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跟惠丽卖水泡花回来，权贵沉着脸跟我说：“天芳啊，咱不能在这儿住了。”嗯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能住？舅妈跟我提了，她一个人过惯了，嫌咱们家人太多闹腾的慌，所以啊，她希望咱们能及早的搬走。呀，我一听，真是事出意外啊！我觉着把舅妈的生活我们整个给包起来了，老太太吃的也好，穿的也不错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呢？我不相信权贵的话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当面问舅妈，我说：“舅妈呀，我听权贵说您打算叫我们搬走，有这件事吗？”舅妈把筷子放下来，沉着脸跟我说：“天芳啊，我是发自内心说的，你呀原谅舅妈，我一个人孤独惯了，你们来的时候就是三口人，我可以勉强接受，现在变成了四口人，这还不说，你们家朋友也多，那个叫曹宝昌，还有那个叫乔敏的盲人，三天两头跑着闹腾，你说我坐着也不是，站着也不是，就得躲到邻居家去，我心里头好别扭，我是个直肠子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你们呢，最好有个思想准备，要能找着房子，你们就搬走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我一听，这是真的了，而且舅妈说的斩钉截铁，没有余地。我说：“舅妈，这么办，您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们马上想办法就找房子，找着之后我们马上就搬走。”舅妈说：“行，这个倒不着急，十天半月我都可以等。”老太太虽然是这么说了，我心如火烧啊！我跟权贵一琢磨，咱们托谁呀？托老刘家不合适吧？咱又不认得任何人呢，要不搬到宝芝家去？权贵反对，权贵说到宝芝那就更不方便，咱还得搬到阁楼上头，再说阁楼上的又不能画蜡，也不能做水泡花，诸多不便，我看呢还是租间房子得了。我说你忘了，我这种身份哪能单独挑门户啊？租了房子，人家一查户口，问哪儿来的，一旦露了馅儿，不就麻烦了吗？我们俩为这件事苦恼了两三天嘛。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想起了曹宝昌，因为曹宝昌是本地人，在街面上熟人很多，求求他，也许能想着办法。终于曹宝昌来了。我把这事跟他一说，曹宝昌笑了：“嘿，这老太太真是有福不会享啊！哎，你说吃香的喝辣的，放着老太太不错，非把你们给撵走。你们要走了，他还去糊纸盒啊，就是吃大眼窝头的命。不过大姐夫，你放心，这事包到我身上了，不出三天，叫你们听个准信儿。”我说：“拜托了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”曹宝昌走了，果然没出三天，曹宝昌又来了：“大姐夫，大姐，房子我给你们选好了，你们保证满意，不过可不是借的，也不是租的，你们得花钱买，这价钱我都替你们谈好了。”权贵赶忙就问了：“在什么地儿？”“在南关。”“那地儿离这不远，离着南关大桥很近很近的，房子十分便宜，是我个哥们儿姓陈，叫小陈，他新盖了两间房，还没使用呢，崭新崭新的， 他一开始要300元，后来经过我砍价之后，他降到230元。你想，230块钱买2间房，这不也合适吗？走走走，你们先看看房去。这是大事，我不敢耽搁呀。因此，我带着权贵和惠利，在曹宝昌的指引下来到南关，他所说的那个地方。我们一看呢，果然有2间小房，整整齐齐，里头的白灰崭新崭新的，屋里还是水泥地，有一铺火炕。美中不足的，房间比较矮，像我们这个个还可以，像曹宝昌进屋还得哈着点头。尽管如此，才230块钱，实属是不贵。于是我跟权贵商量商量，拍板定案，就这么办了。感谢了曹宝昌，马上把房主给找来。房主小陈是曹宝昌的哥们儿，那个人也挺坎坷，当着宝昌的面，我把钱给付了，另外叫小陈给写了个收据，我们还草拟了一份协议，双方各自收好，这房子就算我们家的了。现在房子有了，最大的难题，谁顶门立户？一旦派出所查户口，民兵查业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也得充分考虑啊。后来经过权贵提议，让曹宝昌顶名，这房子是曹宝昌的，就说是他买的，他是这的户主。现在我没用，让我大姐跟大姐夫暂时在此居住。如果发生什么事了，让他们尽管去找曹宝昌。